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1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跨年夜乌克兰猛轰莫斯科。那川普呢，前两天上演了那么一场大乌龙，你总不能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事儿怎么说呀？他用一种婉转的方式承认了错误。另外说到中国新闻，新年贺词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习近平给老百姓就留了一句话。一般的民主国家的不管是总统总理宁可不敢这么做，但习近平他就能这么做。南华早报呢，在年底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那中国说这一年巨额的贸易顺差10000多亿啊，可是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各方面找不着啊，那这个巨额的外贸盈余到底去哪儿了呢？因为这是中国最后的一棵摇钱树了，说到 GDP 消费就那个死样子也不行，投资那都垮了，现在就剩下出口了，出口记的是什么？是顺差，是盈余，盈余要找不着了，那等于连这棵树也倒了，那等于剩下的那个都是账面上都是造假的了。一会儿说说啊，咱这东西到底去哪儿了，这里边也是一大篇文章。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好文，2026年中国七大关键危机或同时引爆，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来，上来先跟大家聊一点小感想。这是2026年的第一期节目，也是新年嘛，我们这儿已经率先进入到2026年了。说到全世界呢，每天都是这个俗套子，你说到各大新闻台各大电视台，那就爆放烟花嘛，到处都在庆祝跨年。那奥克兰我们这个天空塔加上那个跨海大桥基本就是第一个啊，然后呢这是放放花什么的，我们这是第一名。然后之后呢，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在澳洲，就是悉尼大桥啊等等，人家那烟花放的比我们猛啊。然后呢再往下走，就慢慢到菲律宾啊等等，这一路就过去了啊，就奔东奔那边就去了啊。所以说呢，一点一点，现在美国的弟兄们应该还是在31号的晚间呢，人家那跨年大概在几个小时以后才发生的，我这儿就先过来了啊。那作为一个媒体吧，自媒体也是媒体啊，也得写一点年终总结新年展望，咱们简单一点的啊，先说总结个人。2025年过得不错，自己呢身体健康，做节目因为川普的问题呢有一些起伏，流失了一些多年的老观众，但是呢基本还算顺利。当然了，说起这一块观众的流失，我心里也是隐隐作痛，还是希望这些人啊能够呢大家还回来啊，大家一块儿啊互相陪伴。当然说到这一年呢，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心情整体还都是平静和愉快的，所以说这一年过得不错。说到家人们家庭都好啊，都没毛病啊，小孙子越来越可爱啊，这马上今年我们要一块儿结伴到哪儿去旅游啊什么的，好多计划。总体来说吧，过去的2025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年。那有人问了，如果今年再来一遍你愿意吗？我愿意啊，我非常愿意。所以说过去的这一年我是收获满满，各方面都非常好的一年。那在2026年呢，还是我那四段论啊，我那里边是有说法的，简单说说啊。第一个，给我自己的期许和愿望吧，身体健康。那做到这个岁数了，身体健康怎么做到？你让我运动去，我运动不了啊，无非就管住嘴，少吃少喝，喝什么呀？少喝酒啊，然后呢多走路啊，这基本上多活动啊，这多到户外去，这就基本身体健康。你看大家看我这状态，我这个你看这头发是真的啊，从来没染过啊。我是60后啊，到现在呢我还保持着40多岁的一个心理状态， 啊，所以说是身体啊，这个没问题。第二呢，那就是心情愉快，这个难度可就加大了。要保持心情愉快，在眼下这么多事的这么一个时代是不容易的啊！你整个经济都在缓慢的衰退，各方面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啊，这个保持心情愉快难度这就加大了啊，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还是一句话啊，对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和我们这些同龄人来说，我送您三个字，咱们一块共勉，那就叫想开了。只要你什么事儿一想开了，你比如说我，你像我啊，今天呢做完节目结果被人骂了一顿，然后流量也下来了，还是那句话，想开了也就没事了啊。所以说这个啊，第三就是家庭和睦。说到这儿，为什么难度又加大了？问题这事儿你自己说了不算的，这需要别人的配合呀。所以说你看啊，这就加入到了外部的因素，这一大家子人大家一块儿都和睦，一块儿都和谐，这个难度有所加大啊。这是我第三个愿望。第四个愿望才是工作顺利，工作进步呢。为什么这难度更大了？这就要求家庭以外的，要求社会来配合你，来帮助你，这东西就由不得你了。所以说呢，这我指啊，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这是我自己能主导的。这个呢，我把这两个放到第一条了啊。当然呢，我们这个频道这个节目争取能做到的，就是让您各位能够心情舒畅，这是我努力做到的。那我要说川普你不愿意听啊，每次你一说这个我都堵得慌，那就很抱歉很遗憾了啊。我呢是尽量站在理儿上，那您不能认同那就很遗憾了。所以说在这儿啊，这是我的努力方向，后边的那就随缘吧，就这么简单啊。那除去个人的呢，2026年我的新年愿望，首先在世界上，我相信我和大家都一样，我们衷心期盼乌克兰能够获得真正的和平。四年了，太漫长了，停止流血，停止牺牲啊，希望呢人们走上一种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那说到对中国呢，那我就模仿小泽在圣诞夜他许的那个愿。那今天呢，我对新年的愿望就是，我真心的拜托老天爷啊，他那边要收普京，我这儿呢是盼着老天爷把习近平收走吧。反正你要看现在眼下呢，老百姓也弄不过他，官僚体制也弄不过他，党内谁也拿他没辙。你好不容易上了一川普，很多川粉还盼着川普收拾他，眼看这意思，川普不但不收拾，还变大舔狗了。那你说这怎么弄啊？那就只能拜托老天爷了，您开开恩啊，把他给收走吧，让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喘口气，让两岸实现真正的和平，让大家都松缓松缓吧，十多年了差不多了，这堂课啊，教育课大家都记住了，你这记不住的该记不住还是记不住嘛，这教训可以了，你还要再上难度，这有点过了。这是我新年的一些愿望啊，在今天先说这么一点小感想。来吧，咱们下边说说台湾，按照我们的老程序，那这军演结束了，那世界各国就没反应吗？怎么可能呢？美国、日本、欧盟、德国、法国，最新是澳洲，这些世界的主要国家都接连发声，把这次中国的军演基本定性为破坏台海和印太稳定的风险的源头。澳洲啊什么的话说的都是挺重的啊。还是那句话，就跟我们年底总结和新年展望一样，就因为高市挑破了那个话，把那个暧昧和朦胧一举戳破，现在这件事儿已经就明白了。台湾有事不仅仅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台湾属于全世界，就这么简单。世界的主要国家大家都在高度的关注这件事儿，所以说这个呢是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呢，台湾这儿呢，哎，这个让我今天呢，为这事儿我不能说喝一杯吧，喝两口，刚才还说少喝呢。台湾的那几块料里边，那个蔡正元给判下来了。啊，这个已经拖了很长的时间了，最后给判了。判什么呢？当初国民党卖党产，他手下呢有三中啊，中影、中视、中广。最后在拍卖党产的时候，这里边涉嫌呢有上下其手，贱卖党产，左手倒右手，他们互相啊在干这种事儿。嗯，这里边涉及到马英九，涉及到赵少康，很多人的啊，当然人家都没事了。结果就这个蔡正元，他是整个这个三中案里边唯一一个被判行刑的一位。他这个侵占资产案啊，罪证确凿，这个是跑不掉了。那最终被判了3年6个月的徒刑。其中还有6个月是科罚金来换徒刑，但主刑3年6个月，这里边还罚没了他当时不法所得2亿多新台币，这里边还没收了他很多的钱财。在今年的最后一天31号由台湾高等法院定验，确定他要入狱服刑。你想这一路三审打过来，现在是终审判决啊，最终这件事儿呢没跑了。3年半可以了，至少3年半，人们至少在这个2028之前这个关键时刻不用看到这个讨厌的人物了啊。嚯、哦、这个哪儿毕业的？中国清华大学毕业的，就这么个人了。哎，这是总算啊，这几块料里边啊，这总算是为民除害，总算是办了一个。那后边呢，那什么正义兄弟吗？那他是蔡正元，那还一邱毅呢，那还有那什么郭正亮，这我就不知道什么，还有什么谢寒冰，那我就不知道这些人那该怎么收拾他们，我那就再说了。来，下边说说日本。日本呢出了个事儿，日中经济协会在昨天突然做出了一个宣布，他们或者叫取消了原定的访华行程，这可是13年来的第一次。这个是不容易的，突然间宣布不去中国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是日本方面自己不去的，还是中国方面不让他们去了呢？那现在得到的结果是日本方面自己主动就不去了。啊，不是说中国不让去了。日中经济协会做了这么一个声明，然后和日本外务省打了一个配合，两边是同时发的一个对外声明。外务省讲对解放军围台军演表达强烈关切，也就是在经济那边不去了啊，你这一军演我不跟你配合这个。然后日本外务省两边是同时发的声明。那中国外交部肯定就骂了，说首先说日本外务省你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什么十分虚伪。但是对日本经济团体的这件事儿，中国外交部并没有说话。那如果要是中国不让他去的话，他一定会说啊，那就别来了，拒绝啊，婉拒。他并没有讲这句话，所以说呢，那是日本主动的。那为什么日本选择不去了呢？一个是台海这边升级了嘛，搞了这么一个大军演，必须得有态度啊。另外呢，日本政府在高市政府这一代人，他们现在已经把那个精神分裂现在给合并了。原来这个精神分裂是什么？原来你比如说习近平跟安倍啊，那握手都那样的，那个状态的时候，经济方面还是比较活络的，比较热络的啊，该干嘛联系了，该联系，出现了一个精神错乱的正冷经热，那到现在这块必须得统一起来。也就是13年来的首次，由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紧张，导致这么多年维系下来的中日年度经济交流机制被打断了。过去的正冷经热模式到现在正式取消了。 当然呢，中国这边呢也没有表达什么挽留，也没有表达任何缓和的态度。什么状态呢？日本自己主动踩的刹车，我不去了。那中国这边呢也选择，我也不给你台阶下啊。这样的话呢，你爱来不来啊，这基本就这样。所以说日本这边呢，越来越有劲儿啊。另外高市政府现在正琢磨那个反间谍法呢，这可不是说他前11月份念到这件事儿，很多人觉得这事儿那不得一年半载，得好长时间，不然啊，这事儿弄不好两三个月这东西就出来了。反间谍法你奔谁呀、啊、哎，在日的那些华人你们注意吧，好家伙，拿着人家日本国籍，拿着日本各种好处，那跟家教孩子拿小刺刀也捅日本鬼子，也在家练呢。所以说大家就注意吧啊，那个呢应该啊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在新年午夜，就算是跨年夜吧，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群的攻击。乌克兰参谋部在这一晚上骄傲地说整个战争期间，就在这一晚，俄罗斯上空的乌克兰无人机的数量首次超过了在乌克兰上空的俄罗斯无人机数量，第一次我的数量比你多，正在炸你，你也在炸我，我知道，但是呢我炸你的比你的多，这是整个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有多少那人家不可能说了。俄罗斯方面呢他自己做了一个公布啊，他说他们呢全国击落了273架，那肯定比这要多得多嘛。你看莫斯科呀，包括圣彼得堡很多地方火光冲天，它有落地的呀，那个就总没算进数去了。莫斯科州拦了多少架呢？30多架。莫斯科的三大机场都因为无人机的威胁啊，进行了长时间的关闭，几百架航班延误或者是被取消。肯定是攻击了它的能源基础设施，因为在俄罗斯那边呢，它也进入状态了，因为现在知道轰炸奔自己来了，也要求大家遵守纪律，也就是弹着点各方面不许拍照。啊，你等于给对方校正目标嘛，所以说黑乎乎的也看不出来个啥，但是莫斯科造成了大面积的停电，原文数以十万计的居民陷入到了黑暗，也就是有几十万居民陷入到黑暗。那很多人就不干嘛，那你看你这大过年的，我们这正跨年的，你把我们这儿给炸了。问题是乌克兰首都基辅被炸的时候，你们这帮人说什么？你们在哪儿？你们也尝尝人家前两天的滋味吧。那现在看这场战争啊，看那样子川普是解决不了了啊，别的呢大概现在也比较困难，大概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能够解决。一个是核心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被轰炸瘫痪，你就看现在基辅让他给炸得面目全非什么模样，就把莫斯科也变成这模样，我估计他们就知道北在哪儿了。要么动他这两大中心城市，要么普京本人啊，就像乌克兰人圣诞节许的那个愿一样，老天爷收了他啊，让他死亡。否则的话，俄罗斯人看在2026年是不会停战的，因为俄罗斯人最擅长制造的产品就是战争。这是上演了这么一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啊，作为给俄罗斯人的新年礼物。那他也打一年了，那此时此刻基于战争研究所等等的一些大的智库，人们呢对这场战争也进行了年度总结。咱们看看整个年度啊，这有一些数据了，很冷冰冰，但是呢这里边把大的样貌跟大家勾勒出来了。他们的评论是2025年整体战场的特征，高度消耗战，极缓慢的推进。这就是一战吧，战壕战，铁丝网，不就是那个状态吗？讲说双方都出现了严重的人力和装备的疲惫， 俄方维持了全年的战略主动，但推进速度比2024年大幅放缓，堪称是一场绞肉机式的爬行。我认为它反映的比较客观，这一年确实是俄罗斯主攻啊，它是比较主动的啊，但是呢很缓慢。说说核心的数据，2025年俄罗斯全年的净推进面积是4600到4700平方公里，占乌克兰总面积比例的 0.77%。 年初控制的面积占乌克兰比例是 18.6%、啊、到现在年底呢基本是 19.几%、啊、往前拱了，打了整整一年，付出了惨重代价，就往前拱了 0.77%。 付出了什么代价呢？2025年俄罗斯新增伤亡估算38万到45万，就是死加上不可恢复的重伤，就40万以上吧，这肯定的了。全年平均每个月损失 3.2 到 3.8 万人，平均啊。说乌克兰这边呢是2025年新增伤亡估算是15万到22万。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俄罗斯的不到俄罗斯的一半，比一半还略微少一点，因为主守的一方防守呢他死人可能要相对少一些。比例明显低于俄方，但数量仍然惊人。这边呢乌克兰这边又特别在乎这些死难的将士，他那个陵园可壮观了。一个陵那儿墓碑那儿插一个国旗，有朋友去过啊，到那儿一拿摄像机那么大概一划了，望不到头啊，非常惨烈啊。那这边呢冷冰冰的数据啊，拿性价比来算，俄罗斯每推进一平方公里大概就要付出80到110人的伤亡，血腥的月份会更高。那2025年的总结，俄罗斯在付出了极高的，也可能是开战以来单年最高人员代价的情况下，完成了全年约 0.77% 的乌克兰领土的净增加，把控制比例从 18.6% 推进到了 19.2%， 主要集中在顿巴斯地区。但是这一年他们没有能够实现任何战役级别的突破，也基本损失了上半年在库尔斯克的全部的战略红利。总体评价，极其昂贵的脆弱优势年，这是战争研究所啊，更接近精疲力尽而不是什么决定性的胜利。2026年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援助、内部的动员能力和谈判的窗口，而不是战场的突然崩盘。因为前两个月在波克罗夫斯克这场血战，这可以了，乌克兰人经受了这场极限考验没打爆啊，最后还是顶住了。应该说呢，这是战争研究所这四大智库他们给这今年的战争啊，他们给做出的年度总结。那说到乌克兰这边呢，泽连斯基做了一个新年讲话啊，网上都有了，21分钟，这里边有一个片段我相信大家感兴趣啊，给大家摘下来。他是这么说的啊，说俄罗斯从不会自行结束战争，历史上从未有哪一场战争是俄罗斯出于自愿而主动终止的，只有在压力和强制下他才会停手，而随后他会把这个啊称作是善意的姿态。说俄罗斯存在至今一直如此，波兰、土耳其、芬兰、叙利亚、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南奥塞蒂和车臣都可以证明，因为几乎整个俄罗斯的领土都是通过战争拼凑而来的。他们讲撤出顿巴斯一切就会结束，这完全就是俄语诈骗套路翻译过来的样子。小泽讲啊， 说承诺必须转化为安全保障，因此必须由美国国会、欧洲各国议会以及所有伙伴的法律级别的批准。说一纸布达佩斯式的文件没有办法让乌克兰满意，乌克兰也不需要明斯克式的措辞精巧的一个陷阱。签署软弱协议只会助长战争，我将签署的必须是一份强有力的协议。后边这段话今天很多媒体转载，说乌克兰到底想要什么？和平，是的，但不是不计代价的和平，我们要的是战争的结束，而不是乌克兰的结束。我们疲惫了吗？是的，我们非常疲惫，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准备投降呢？如此认为的人，你们大错特错，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乌克兰人。这是他的讲话啊。说当普京说我们不会攻击你们时，其实那就是一个警告，表明他的坦克将开往那个地方，他的无人机也将飞往那里。说今天我们完全有权直言，隔开欧洲安逸的生活方式和所谓的俄罗斯世界的唯一的一道屏障，就是我们乌克兰。讲得好不好？讲的自己首先把这整个这件事儿看得非常清楚，认得非常清楚，而且也非常清楚的把它表白了出来，而且话语有力，掷地有声。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高质量的新年贺词啊，讲的是非常好的。大家有功夫看看整个这21分钟啊，讲的不错。那下边再说说俄罗斯干嘛呢？那大家都在问呢，那普京官邸，那个瓦尔代小镇官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他在简报上他是这么说的，说袭击普京瓦尔代官邸的无人机在距离瓦尔代数百公里的地方就被击落了。那记者就问呢，他说那这样一来你们又怎么可能知道他的目标是瓦尔代呢？你总共比尔格罗德离乌克兰才多远呢？哦，好几百公里之外击落的，你认为是奔这儿了，你怎么证明呢？是否有任何物证表明总统府遭到袭击未遂？俄罗斯是否打算公布这些证据呢？这记者问的。然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讲，我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需任何具体证据。这就是这小胡子佩斯科夫这孙子的原话。你说这民族邪不邪恶啊，尽管他历史上出过很多的大师，他的白银时代很了不起，但眼下的这代人就这个德行啊，就这么公开胡说八道。那说到美国方面呢，那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啊？普京给你打了电话，然后川普马上这就立刻行动起来，大骂一通，还采取行动，那你这事儿怎么算呢？川普呢，他用了一种婉转的方式，就算是让他承认了错误吧。川普在今天他的平台上，他转发了《纽约邮报》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名字是“川普借口遇普京借口遇袭，虚张声势，真正阻挡和平的正是俄罗斯”。川普给大家推荐了一篇这个文章。那怎么叫婉转的承认错误？咱们就看看这篇文章里写的，他让你看，那你就看看，那这篇文章里到底说啥了呢？您就明白了啊！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纽约邮报》的这篇社论。他说，周日的时候，当泽连斯基在海湖庄园和川普通话后离开时，外界的情绪是谨慎的乐观。泽连斯基在和平方案的几个关键点上做出了让步，川普也表示他愿意亲自访问乌克兰，亲自游说议会来接受在领土上的让步。川普自己也讲，这场毁灭性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结束，不挺好的吗？然而仿佛是踩着节拍，俄罗斯的独裁者普京随即就选择了谎言、仇恨和死亡。普京声称 乌克兰在他的众多奢华住所之一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企图将他杀死。正因如此，那俄罗斯在后边的谈判中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也做出了这样的威胁。这实在是讽刺啊！你社论里讲，一个发动了近四年残酷战争的人，竟然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暴力都值得特别震怒。那别忘了，就在圣诞节当天，俄罗斯对基辅等城市发动了131架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7名平民的死亡，是平民，社论专门给描述了啊。然后克里姆林宫刻意把公寓楼和发电厂作为打击的目标，就是为了惩罚普通的乌克兰民众。另外，俄罗斯还绑架儿童，残酷折磨处决战俘，更不用说你莫斯科自己就多次试图暗杀泽连斯基。相比之下，就算是真的有发生针对普京的袭击，也算不上什么不可理喻啊！《纽约邮报》社论讲，这很正常。但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这次所谓的无人机袭击，它根本就不存在。泽连斯基坚决否认，然后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承认，俄罗斯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俄罗斯要求媒体要相信克里姆林宫的话。但不，我们不会，社论讲，说普京发动的整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所谓的去纳粹化针对的就是一个根本不由纳粹掌权的国家。在这件事上，常识指向一个被编造夸大的故事，就是为了给俄罗斯一个借口，否定川普在推动的进展。就像在阿拉斯加发生的那次一样，普京再次面对和平的机会，却选择了当面羞辱美国。别忘了，《纽约邮报》是极右报纸啊，他可是川普这头的，他没有用川普，他认为是羞辱美国。我认为普京没有羞辱美国，我认为他就羞辱了川普啊。那他不这么说了，他说普京既不是一个讲理的调停者，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交易撬开的商业对象。他说把目光我们展望在乌克兰之外，俄罗斯长期支持伊朗，就在这周还为伊朗政权发射了3颗通信卫星。当伊朗威胁再次轰炸川普威胁再次轰炸伊朗核设施时，而普京公开呼吁所谓的克制，而且普京还支持委内瑞拉那个腐败贩毒的马杜罗政权，反对川普在当地的行动。而且报告还指出，去年在西班牙沉没的一个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货轮，其实正在向朝鲜走私核材料相关的部件。说在全球范围内，俄罗斯处处和川普的议程对着干，这是人刚才说的吧。然后答案不应该是进一步的让步了，而是更有力的威慑。说到乌克兰，他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压力现在应该落到普京的身上。说到和平，乌克兰人家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应该找这家伙了，要么他真正迈出一步，要么就面对更严厉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提供更致命的武器。咱们看这篇社论写怎么样。在这个社论里边，首先啊，承认了海湖庄园的谈判大家都不错啊，对川普也进行了肯定。然后这时候普京一看你那儿有所成是吧，立刻上演谎言，然后纯属胡说八道。纽约邮报的社论也都做出了肯定。然后在后边，你不光是在这儿，你是处处和美国捣乱，你是在多次羞辱川普，羞辱美国。然后最后答案是不能再让步了，不能再谈了，只能给予更有力的威慑。乌克兰已经做到了一切，现在应该找普京说这事儿了，要么迈出一步，要么面临更严厉的制裁，要么给你更致命的武器打击。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川普呢，他转发了这篇文章，什么意思啊？就算是认可了， 就算是我认可你文章里说的这个观点，就算是一个婉转的认错了，对吧？大家到他的平台上，你也点开这篇东西的英文啊，您大概看看这篇东西啊。所以说有些华川粉们，我平时不爱，我因为我做节目我也不是给这帮人做的，我也平时不拿驳斥这些人为乐啊，我也懒得搭理他们。你就看你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大教主啊，这邪教教主，现在都已经人家多少还要点脸，现在真正不要脸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了。人家多少还知道自己错了，还通过呢，你说那我也不能，对吧，直接在椭圆形办公室对着记者说我错了，那我转发人家一篇社论，对吧，该说的话都在里边了，大家自己看就完了。所以就说呀，哎，来吧，咱们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呢又新进展，他竟然扣押了五个人，美国人来作为人质。哇，这件事儿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等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12月中旬到月底，就这半个月，他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叫詹姆斯·朗格。前两天还那什么的，中旬他被抓住的，家里人这才找啊，这才知道这个人被捕了。都是这几天，有的那朗格马上就要离开委内瑞拉回美国，当时发了旅游警告，说不能再去了，这边要动手了，那你能走得了吗？现在走已经晚了。人家扣了五个人啊，当然他也没高调这么说啊，这五个人要如何怎样，你要动我我就会等，人家也没拿这个当人质来威胁，但这种暗战谁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嘿，这马杜罗还有这手啊，这可以，这2026啊，我估计他过不去了啊，你还有干这个的，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以色列官员做出了评估，因为伊朗国内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可能会诱发伊斯兰领导层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和压力。也就是在伊朗内乱的时候，以色列是不能攻击伊朗的，你这儿一去炸他的核设施或者怎么样，人家内部哗又铁板一块，又团结一致了，毕竟那还是有民族自豪感的嘛。所以说呢，这时候呢他也可能直接去攻击统以色列啊，你弄我，那然后我们内部这不是好团结吗？以色列现在已经提前预判了他的预判啊，他提前跑到前边去了，这提前都有准备。老内呢做了一个警告，说如果伊朗要胆敢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他就说了一句话，后果一切都无法预料，你自己掂量着啊。那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呢，那边乱了，该你们大显身手了。哎，他现在呢也是，他的军方电台也报道说，摩萨德呢在他们的推特账号、脸书账号上直接用波斯语直接发帖发声，一起走上街头，时机已到，我们与你们同在。好，直接明码公开喊话。贴文讲，我们不只是远距离的通过语言来表达支持，我们与你们并肩作战。这话还不明白，我在你们里边呢，这还不明白吗？所以说昨天给大家总结了三大外部势力，以色列负责管打人的啊，直接操作的，然后美国负责外围制裁控制整个是大的局势的，然后就是那巴列维王子啊，黑虎掏心啊，准备这个当权的，那以色列肯定是主体了，第一大外部势力，那在这时候要干什么？这说的就对啊，你要给那些比较混乱的民众指导，在里边要选择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将来是你的主力啊，是你的伪军，要给人家指导，要给物资，要给钱，要武装民众，那边可开枪了啊，那你们这边是不是狙击部什么的，差不多炸弹什么的，是不是也得进去啊，也不能让民众白挨打呀， 要下一步转入武装斗争了，特别是在夜里要给东西了。所以说这摩萨德现在这个不是吃干饭的啊，直接明码喊话，我和你们在一起呀、啊。那就看那帮人坚持得住坚持不住了啊。来吧，说说伊朗的最新的动态，到昨天为止抗议进入到了第四天。尽管呢很多地方他已经没有说宵禁吧，他说了一些封锁，但明显还是封不住啊。现在呢很多城市还在大闹。在南部，就是他那国家最上边的法萨市，抗议者呢和武装部队发生了冲突啊，人们呢竟然占领了省政府啊，一度占领了省政府了。后来那帮人跑了，你群众在里边，你在里边待着干嘛呀？啊，反正摆拍完了，折腾完了，最后又出来了啊。当然，整个过程中呢，有三名警察受伤啊。到现在呢，他那儿认为没有出现死亡事件，就是有一些攻击政府部门的，现在这样的事件是非常多的。同时，也有视频显示安全部队开枪了，确实有死亡的场面。但是今天呢，我平时关注的 BBC 的那位记者呢，他没有在伊朗，他在中东，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他呢提醒，他在这个画面下边留了个言，他提醒说这画面也可能是老的，就是之前头巾革命那时候开枪了啊。他说这个画面不一定是昨天晚上的啊，他呢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问号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政府到目前为止表现的还相对柔软。你想那边省政府都让人攻占了，这要真开枪，那你能攻占吗？这不可能的吧。那政府呢现在表现的主体还是对话和安抚。BBC 讲呢，这是 ABC 的报道，说伊朗政府罕见的承认了抗议的合理诉求，表示愿意倾听民众的声音，尝试通过对话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另外呢，总统佩泽什基安也讲，我们会检讨政策啊，这个采取一些措施吧。啊，这大家得一块聊啊，啊，这是有了。另外 ABC 的报道说，总检察长也就是他的司法部长也强调，现在人们的抗议合理合法啊，是合法的啊，但是如果有任何制造动乱的行为将遭到果断的回应，就是有松有紧啊，边界合法，嚷嚷嚷咱一块喊喊口号可以，但你要说冲击政府部门打人抓人或者是打砸抢烧绝对办你。他采取了一种比较柔和的这么一种办法。到现在呢，这个抗议范围还在扩大了，设拉子、伊斯法罕等等这些地方，更多的城市现在大家都在蔓延。因为这股火是全国性的，只要有这么一个合理的出口，大家就蜂拥而出啊，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到失控的程度啊，还没有到建输赢或者是准备收摊这边民众就怕了，没有到这么一个地步呢啊。这是目前 BBC 和 ABC 这两家媒体给我的一个印象了。简单看呢，过去给大家总结过，我们观察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游行或者是怎么样这种运动或者叫革命吧，大致分三个回合，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毫无疑问属于人民，因为一个事件导致人们群起，大家上街啊，这个社会各阶层大家一块大闹。第一个阶段那风风火火，世界都报道啊，前两天我们看到的这么多黑乎乎的照片基本都是这些，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属于政府，那就是当局的镇压。那有的人，人家自觉非暴力不合作，人家没惹事儿啊，那政府整你还不容易吗？特别是像伊朗这地方闹过很多次了啊，他们都是老运动员，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办啊。你像中共更加娴熟了，用碰瓷儿等等手段来激化矛盾。你看啊，在前面扔石头扔最欢的，带头喊最凶的，那弄不好就是个便衣。本来大家说在这儿抗议一下就完了，他带头冲击，然后一帮晕头晕脑的小伙子跟着就往里冲，哎， 人家开枪的借口就制造出来了。你看打砸抢烧了吧，人家太精明了，你一帮乌合之众和一帮训练有素天天琢磨这个的国家安全部门相比，你们那业余的不知道几个层次啊，差太远了。所以说人家会为开枪找各种借口进行暴力镇压。一到这个地步，那绝大多数的运动到这儿就终止了。领导人也让人家给办了啊，出头鸟呢基本都让人给毙了啊，剩下的乌合之众呢也就散摊子了啊。到这儿呢，大多数，你要什么叫绝大，我认为 95% 的运动到这儿就没戏了。那有没有第三阶段？有啊。第三阶段呢也不属于民众，也不属于政府，属于双方，这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如果刚才那样的暴力镇压没有吓退民众，反而激发了更多的人们来参与，像孟加拉，像尼泊尔，像保加利亚啊等等等等啊，是更多的人都进来了。人们不怕政府的枪杆子，人们扛住了这个第二阶段第二回合，不但没有收敛，场面反而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个大的场面。哎，这时候和政府就形成了一个大相持，那第三阶段啊就到来了，政府无奈就开始寻求谈判，开始妥协，到那时候局面就会发生好的翻转。那目前伊朗在哪个阶段呢？当然还在第一阶段呢，时间还早了。整个这个过程呢，以往，明天我跟 AI 再聊聊啊，因为它的数据比较多。那以往鸡蛋革命、汽油革命、头巾革命，大概它的平均震荡时间大概是多长？我的印象大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啊，要闹那么长时间，再往长了闹，民众他也无以为继了，他没有生计啊。你想天天干这个，他没收入来源，老家里怎么活呀？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就扛不住了，啊，就扛不住了。你看当时泰国闹，红山军是农民，黄山军是城市，最后红山军黄山军对峙的时候，军队就掌握着这个节奏。反正时间一超过俩礼拜，小一个月了，红山军自己就撤了。为什么？这家里一大摊子活呢，那你的地也得照顾，是牛也得照顾，那我不能老在这儿干革命啊，我实在是没工夫。你像伊朗这种老实讲比较贫困的社会，家也没有余粮，也没有余财，他们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所以说很快呢挺不住了啊，也就恢复到社会秩序，大家还得上班，还得讨生活。所以说我给他设一个吧，咱们还按着新闻事件那个14天法则，他们要能扛过俩礼拜，我就服他们。我认为这件事这次可能真能搞出点东西来啊，所以说这是目前的看法。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啊，先说经济吧。年底年初给来一个总结，在最后一天，美股以相对平淡的表现结束了这一年。整个的年份算总账，三大股指并没有破历史记录，是接近历史高点。道琼今年累计上涨了 14%， 纳斯达克累计上涨了 21%， 标普500累计上涨了 17%。 平时我们常念叨的就跟中国 A 股跟香港恒生相提并论的是这个标普500啊，它上涨了 17%。那这个成绩怎么样啊？就这个成绩啊，今天我看到美国有专家统计，美股涨的这四分之一，20%-30%都来自八个人：马斯克、贝佐斯、拉里·佩奇、布林，就是 Google 他们那帮人，然后扎克伯格、库克、埃里森、甲骨文嘛，然后盖茨，主要是这八位。你就说涨，那都落他们手了，老百姓也没沾着什么呀。那咱们就以标普为例啊，标普涨了多少？涨了17%。那咱们就拿同样的股市看看其他地方。香港股市这一年涨了31%，日本股市上涨了28%， 韩国股市上涨了 76%， 英国股市上涨了 20%， 台湾股市上涨了将近6000个点，涨幅 25.7%。 今年台湾玩股票的全赚了钱了，特别是做大股票的啊，做什么台积电买大盘的，大家都整钱了。中国呢，哎，上证指数全年上涨 18.4%， 深圳成指全年上涨 29.9%。 在这一年里边，黄金上涨了 62%， 白银涨了 140%， 比特币下跌了 6%， 以太坊下跌了 10%， 也就是标普500这 17% 放在这些主要的股票市场里边，中游吧，跟刚才说的这几家大家熟悉的股票市场里边来比呢，倒数第一啊，美国涨的是最少的。但是在全世界，那你还有印度啊等等很多国家，大家都一块比一比的话，标普这 17% 大概在中游啊，今年呢算一个平年啊，这个这实事求是的一个说法啊。那说到档案门也有一个新的进展，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他们看到了一份政府文件，显示美国司法部透露，爱泼斯坦档案现在你怎么还没全公布呢？对吧？到日子了，你应该是无条件全公布啊。人说不能公布啊，为什么？我没处理完呢，我得为那些人负责啊。对啊，当然这里边有川普，我们得把它盖住，还有别人呢，我们也得给遮盖一下啊。那你有多少你干不完啊？人现在说了520万页，现在已经放出这么多页来了。前两天川普讲又放了100万页，他那儿骂街嘛，天天甭干别的了，就干这就完了。结果还有520万页文件需要审查，现在来自四个不同部门的400多名律师正在协助完成这项工作。那什么时候你们能弄完啊？1月底。还不一定，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没完没了。另外说说政坛，小选举又来了一个，而且还是标志性的，在哪儿呢？爱荷华州。爱荷华州是川普的州啊，川普大选的时候在爱荷华拿走了12%的胜率啊，高出哈里斯12%，所以说这是一个红州。结果在这儿呢搞的一个补选，是一个地方参议院的补选，也就是州参议院第16选区的补选。民主党候选人叫雷尼啊，是一位女将，竟然以 71.5% 的得票率横扫。那你说这个区原来什么情况呢？这个区原来民主党就略高，哈里斯大选的时候在这个选区拿到了16%的优势，结果现在呢这儿创造了71.多%，优势比哈里斯那时候又大了27%。赢是肯定，但一下多赢了这么多，什么啊，中间选民大部分都跑到这边来了，这个是很震撼的。所以说这也是，当然这位女将也成为了爱荷华州历史上首位黑人女性的地方的参议员啊，这也是一个突破了。爱荷华州要翻，这可就不好说了。爱荷华州还一个段子呢，曾经要和马斯克一块联手组效率部的那位黑印度裔小哥维维克，大家还记着吗？还曾经要初选选总统的吗？就那位啊，那个所谓的亿万富翁啊，卖假药。当时呢不是说那个什么老年痴呆的那个假药，是他说他那假药能解决问题，结果卖了半天他在里边挣了大钱啊。现在一看呢，最后啊这假药根本不管用啊，但他钱已经落袋为安了。就这维维克啊，他不能再卖药了，那得去从政吧。他在争这个俄亥俄州的州长，川普帮他，那他过党内初选是没问题啊，那基本就是他了。在9月份之前，他的民调和对手相比大幅领先。结果从11月份以后，您猜怎么着？他的民调竟然被翻过来了。 他现在在下边，人家 47% 点多，他 44% 点多，现在基本都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说俄亥俄州的州长弄不好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也翻蓝了，那就完了，那就你就看下边那小补选整个这个趋势有多么的明显啊。所以说从整个这中考到后边的几个小考，基本可以说100%向蓝的大规模的移动现在正在发生。我还没有看到有逆向的这种例外，就是原来这边是民主党的最后跑这边了，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意外。有的人共和党保住了，但就剩一层皮了啊，也是让人家给抽空了啊，就勉强守住，也只是这样的情况。大家给我举出一个反证来，所以说这个明年的整个大趋势啊很明显。包括铁杆的马格党现在都在觉醒，马上就要离任的那位马大姐接受采访后讲，她说我在我的推特上看到的几乎每一个川普的选民现在都已经忍无可忍，人们正在计划在2026年发动一场税收暴动，而且这完全是应该的，这是他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他是在 Mugger 核心层面啊，是大家都不干。那这跨年夜最后一天，这2025最后一天，川普干嘛呢？简单给大家说说吧。首先呢，夸啊，这个夸自己，我们可了不起了，我们一下弄了几万亿的投资啊，等等怎么样？我看下边那留言，大家都在问他在哪儿呢？投资啊，没看见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失业？那你既然有那么多投资，按说建筑业各方面都应该盖厂房，对吧？对吧？大家应该都欣欣向荣。为什么整个的就业是那么个鬼样子？他自己活在他那个信息茧房里啊。然后剩下呢，在最后一天，你看感恩节，他就是那样；圣诞节，他也是那样；然后到年末的跨年最后一天，一样。破口大骂，心里非常之扭曲，骂民主党。他办了件事儿，本来呢，科罗拉多州在那片地方，那都是铁川粉区啊。他那个劳伦·伯伯特，那位原来的马格尔女马格尔，后来因为爱泼斯坦那个案子，后来反出来了嘛。那跟马大姐一样，加入了他们那四位啊，这其中有那个。那都是铁川区啊，最后呢，美国众参两院无异议通过一个法案，也就是拨款给这个地区输送清洁用水。什么概念？众院100%，参院100%。哎，结果被川普竟然给否决了，总统有否决权，不给。为什么呀？科罗拉多这民主党州长太讨厌了，不给。而且科州提出了一个救灾拨款，也被川普给否决了。我就是我看着你讨厌，而且你这个议员在爱泼斯坦案子上，我给你打招呼不是不听吗？现在你那个选区我也不管了啊，干净水不给。他就干这种事儿啊。另外说到科州，这还有呢啊，他想起他们那个原来的支部书记叫 Dina Peters 啊，是一位70多岁的一位女士。现在在科罗拉多州判了9年，在监狱里关着呢。哎，他现在又把他想起来了啊，说呢，你看那个卑鄙的州长和他那个令人作呕的共和党地方检察官，他说他是伪共和党啊，他说我诅咒他们下地狱啊，他们这帮人联手把我们这人给害成这样。很多人不知道这 Tina Peters 什么关系，这人干嘛了？嚯，这和那个朱利安尼和那个大海怪那个鲍威尔律师他们是一伙的。他是怎么回事呢？这 Tina Peters 干嘛的呢？他是共和党在这片地方的一个负责人，在选举中呢，他是科州的梅萨县的选举事务官，他是主要负责投票机、选举数据库这方面管理的，他是这个选举组织的头。那他干嘛了呢？在2020年选举，川普不是说作弊吗？他就给他找证据啊。最后呢，就允许了一个根本没有经过授权的人进入了 Dominion 投票机的后台系统。 然后擅自复制泄露了整个投票机的里边的内容啊，系统的影像、管理员的密码，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泄露了。最后呢，他来圆整个这个阴谋论，等于他是管这件事儿的，然后让那个 Mugger 里边的人进来来操作这件事儿啊。最后当然什么也没证明，你说多米尼最后干嘛了啊？当时叫多猫腻嘛，你干嘛了也没证明啊。你最后福克斯因为这件事把塔克还开除了，最后赔了人多少钱？赔了好多个亿吧，啊，还有那个 Newsmax 直接服了，你别弄我了，我直接赔钱，我错了就完了呗。那海大海妖什么的那帮人都跟人家服软了，最后才饶了他们。啊，这个呢就直接给判了。为什么？你是管选举的，最后你在这玩这个滥用公职、非法访问政府计算机系统、身份盗用、盗用别人名字来进去啊等等的吧。最后呢州里判了他9年。那川普可以赦免啊，对不起，川普可以赦免联邦的，州犯的罪州监狱他还真管不着啊。最后呢就突然大年底的想起他这姐们来了啊，你这个卑鄙的州长，你个令人作呕的地方检察官，还是他们共和党，我诅咒你们下地狱，你们把我们的人害成这样。这他妈是美国总统吗？这干嘛呢这是？另外呢他这接着作呀，他发布了一张照片，说在美国的风力发电机，就那大叶子，就那三叉啊，在这转的那个下边有一个美国的白头鹰。哎，他你看我说嘛，这玩意儿这把我们鸟国鸟都给弄死了。那马上有人就找出来了，这个不对呀、啊、这是原来以色列一个杂志的网站的一张照片，是2017年12月20号的一张照片，人家把原文都给上上了。说是这是照在以色列。然后说当时在以色列有这么死去的一个隼类鸟，还不是美国的白头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说那个机器的那个柱子上还有希伯来文呢，你没看见吗？等于这种阴谋论啊，然后呢造假造谣，然后就引用了一张人家在以色列那边这鸟不知道因为怎么死的，哎，他呢就用在他这个最后他发到他年底的这么一个帖子上。再一说最后跨年的最后一天啊，你们家的美国总统就是这么度过的，祝贺美国人民啊。最后就来这么一个，说一个民调，盖洛普他最新发布的一个民调呢，这里边说啊，说只有 24% 的美国人对美国的现状感到满意，有 74% 的人感到不满。那24呢，那就是铁杆麻杆了，那个这就别说了。那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并不是对一个总统的一个评价，这是对美国现在正在走的这个发展方向大家呢感到不满，感到不满。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不安，而不是一个短期的情绪。说到盖洛普，他这个自己是有一个标准的。在国家方向感到满意 50% 以上，那就是说明社会整体是非常乐观的，昂首阔步，大家认为都对。如果要是 30% 到 40% 这个期间，那就是国家陷入到了一种分裂，但还是可以修复的。低于 25%， 人家那个表里一开始就说啊，这证明国家彻底走偏了。那现在 24%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这种情况出现在过去有啊，金融危机之后，长期战争僵局，那就是尼克松时期呗，跟越南打仗什么的那个啊，高通胀以及政治极端化叠加，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现在呢，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可以说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对现在美国走的方向，大家是否认的，大家是反对的，大家认为不满意。这是这个民调了。来吧，下边咱们花点时间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一条啊，喜大普奔好消息啊，中国今年的汽车销量第一次全面超越了日本。原来日本世界冠军， 作为国家啊，那中国作为国家体量第一次超过了日本。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到目前有的前三个季度的数据，14家中国主要的车企这做出口的一半的净利润同比在下降，有6家大车企今年甚至是亏损的，等于卖了这么多车，前三个季度中国这14家大车企的净利润全捆在一块儿364亿。而日本呢，那主要就是丰田了，丰田这一家前三个季度的净利润达到了 4.1 万亿日元，和人民币呢超过2000亿人民币。你14家多少？ 364， 人家一家丰田就干了2000多亿人民币，全捆一块挣的钱也没有丰田这一家多，人家还有马自达，还有三菱，多了，人家车厂有的是啊，尼桑对吧，人家那儿轰的，人家那儿有的是啊，这一家你都干不过，干嘛呢这是啊？说到市值，特斯拉的市值今年年底这不是账也算下来了，这边是特斯拉，那边是全世界，它的市值超过了整个全世界的总和，也就是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总和是 1.33 万亿美元，特斯拉自己 1.62 亿美元，也就是特斯拉一家干全世界，他就这么凶啊。所以说中国汽车行业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大家所诟病所痛恨的中国整个出口业制造业的问题，你自己又不挣钱，最后你干的这事儿呢就损人不利己，自己哄自己开心，自己在国内呢低价竞争，遏制竞争，就质量的质啊，遏制竞争，在国内先卷死自己，现在呢又把工业垃圾往全世界倾泻，再卷死全世界，你这是图什么呢？这不知道，你这是因为什么呀？你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资源，用了那么多人工，最后14家弄一块基本不挣钱，最后你把全世界也给搅和了，现在受他重创的就是德国啊，德国现在整个也就没辙了。所以说呢，哎，中国整个今年的出口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样貌了啊，出口额很高，你问他你挣着钱了吗？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来吧，说说新年贺词。习近平呢发了一个新年贺词啊，具体那长相是不是人家把这十来年的这都给摆在一块儿，这模样是略有变化，有点老了啊。另外呢，他那个比去年还尖下壳呢。我得到的消息啊，说去年戒酒的，今年呢戒酒成功。你看他今年呢，让很多人很遗憾啊，我说的是2025年啊。很多人很绝望嘛，一看这孙子这怎么还越来越硬朗了，好健步如飞呀，身体好反而还健好啊，他就是喝酒控制了啊，所以说今年他这一年还稍微胖了点，好像是这么个状态了，咱就别说了。然后说说整个这个新年贺词，先总结嘛，那140万亿啊，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啊，这五年相当不错啊，迈上了新台阶儿。然后他就开始隶属这个，说到各个方面啊，咱们就看看这说啥了。第一个啊，反法西斯80周年，台湾光复日啊，九三大阅兵，这个说了说。然后说到呢，今年我们的高科技啊，那人工智能芯片发展，然后是上天啊，水电站啊，航母啊，这人造机器人啊，它整个的科技这一块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拉了个单子。然后说到文化，那中国的整体的这一年的文明水准有提高吗？他认为文化是有提高了，我们这悟空和哪吒啊风靡全球，这就是中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然后说到那总该说到老百姓了吧，哎，来了啊，说去西藏新疆出席活动啊，大家都心手相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就是梁家河社大爷啊，就这位经常他就出这样的金句啊，他认为老百姓呢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今天这个 比喻被很多的年轻人们广泛采用。对，我们就是跟石榴字一样，现在抱在一起啊，非常幸福，大家都非常热爱，非常幸福。然后说到整个的中国民众，实际上就说了这一句话，在这一段里，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了方便，育儿家庭每个月多了300块钱。然后后边什么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腾腾，大家中国这大家就蒸蒸日上，后边那句等于是个屁话啊，那就是瞎掰的。等于他总结老百姓的民生，就刚才说了啊，权益有了一点保障，老年人创造了一些方便啊，小朋友家庭给了300块钱。就这一句。那后边呢，后边啊，继续下一段，我们拥抱了全世界，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然后南海什么海南岛自贸岛什么的等等，跟老百姓有毛关系。然后再下一段，出席了全运会开幕式啊，港粤港澳三地同行什么的，那跟老百姓有关吗？再往后，党兴方能国强，人家说从严治党的事儿呢，说摇动之问的事儿呢，这跟老百姓也没关系。然后展望明年155开局之年啊，人家说人家呢，然后新的旭日即将升起，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等于全文啊，加起来我看得有小2000字吧，说到老百姓民生的，就给老百姓留了一句话，就给老百姓留了一句话。那在这儿我替不容易的中国人民要问习近平一句，那在这2025年这么光辉伟大，那请问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提高吗？这一年人民过得更好了吗？你的各种伪造出来的数据，什么 GDP 140万亿啊，包括你啊念念不忘那种高科技，服务于科你的经济帝国的那种高科技，请问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吗？老百姓关心的，我们的社会福利这一年有提高吗？我们的工作机会有增加吗？我们的生活生意更好做了吗？工作更好找了吗？年轻人有工作吗？说到明年，大家在明年会变得更好吗？还是更差呀？明年社会会不会更加的繁荣？整个的一句话啊，整个这么一大篇东西，就说了一300块。像以往那种连共同富裕这种屁话他都懒得装了，他都懒得忽悠你了。整个老百姓最关心的，那明年年景怎么样啊？今年这你也没如实反映啊，那明年什么情况根本没有。他更在乎的就是我的科技帝国，我的经济帝国，我的啊各种科技，我要怎么样，像不像清朝，是吧？西学为用啊，把西方的大火车什么的，火轮船什么的，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什么的，我都把它引进来。哎，我只对技术感兴趣，对为整个的国家文明的水准啊，等于对社会的文化各方面的我不感兴趣。到现在了，中国人创造了半天，还是把人家过去两本野狐禅小说上的一个悟空、一个哪吒，这作为中国人的脸面。当代的中国人，你们对整个全世界的文化有什么贡献？你看日本，你看人家的文化符号，你就别说了，人家一个鬼灭之刃，人家把你就全平了。所以说人家都是现代的一些文化的创造，结果这一年你干成啥了？所以说呢，他真不拿老百姓当回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确实是令人，他就真有这胆儿啊，真有这胆儿。那咱们比较一下，你也别跟别人比，你就跟对面比，你就跟台湾比。就在今天的此时此刻，台湾调高最低月薪台币29500元起，新台币和人民币多少？7000。就在此时此刻，2026年1月1号开始实行。 人民币7000，底薪最低工资，时薪呢？那我干 part time 的，我干兼职的，我干3小时的，最低时薪台币196起，合人民币46块钱，1小时46块钱，人家已经创造了连续10年连续调整。你习近平说了半天，就给人生孩子的家庭给300块钱，你还好意思说呢？你还好意思说呢？什么叫民生？这叫民生，这叫民生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真的是替中国人民感到遗憾啊！大家，咱们跟小泽学吧，咱们全体14亿人，能不能冲老天爷，咱们也许个愿啊？赶紧收走这孙子吧，实在是熬不住了，坚持不住了，你怎么弄啊？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大家齐不齐心啊，你怎么办呢？来吧，咱们说说南华。南华是前天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了，巨额的外贸盈余到底都去哪儿了？文章讲，中国2025年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外贸盈余，结果并没有反映在央行的外汇储备上。挣这么多钱，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出现任何增加。那人们都在问，钱到底去哪儿了呢？等于现在就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民把活儿给干了，最后钱没见着，钱没回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当然呢，这文章很长啊，我只能给他说一些劫略啊。另外呢，给大家说一说我的观点吧。咱们把这事儿呢，就跨越他文章里边列的一些例子，咱们就直接说结论、说评价吧。我把这篇文章仔细读了一遍呢，这作者确实是点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整个这2025年，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出口。说到 GDP， 就剩这出口这一棵摇钱树了。三驾马车嘛，消费和那个投资都垮了，不是一般的垮，都大垮，就剩这出口了。那如果发现这个也是假的，没见着钱呢，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这一年的增长全他妈是假的，全是字面上的功夫，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说到这件事儿，这连根拔，咱们听听这个，那有没有啊？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察啊。首先第一，出口数据是造假的，这年底出来了，现在前3个季度的美国那边也统计了，中国这边也统计了，两边一对比，大家自己有心人自己看啊。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前3个季度从中国进入美国的商品价值是2424亿美元，大家好记，2424，记住这个就行了，下降了近 25%。 到此为止，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1到9月份对美出口3172亿美元，同比下降仅有 16.9%， 人家是2424，你是3172，你告诉我这俩数谁对？美国只进了这么多，你告诉我你对美国出了这么多。理论上美国那边的计价在中国出口的价值上还要再包括运费，还要包括保险费、物流各种方面的费用、仓储，对吧？各种各样的费用，按说美国那边的价值应该比中国的出口价值更高。高多少？应该大概高 10% 到 15%， 这才是符合真实的。结果中国统计的对美出口比美国统计的从华进口多了竟然近 31%， 本来是应该美国那边比中国多 10% 到 15%， 结果中国这边的数直接比人家多了 31%， 你是不是公然造假？那有人说了，现在美国那统计局现在也不可信了，这是海关啊，海关不是瞎说的啊，美国海关我还是信得过的。所以说呢，这明显抓包啊，这就是公开造假，这是造假。你要说中国这10000多亿都是造假吗？那你也不能那么说啊，这里边肯定是有造假啊，我只是说这个啊。那说到第二个呢，这出口里边的黑幕啊，按说呢，刚才说的南华的那个作者 他只写了一些表面。这篇文章呢，他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但他整个的分析水平并不行。那后边呢，还有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件事儿呢，行内人都闭口不言啊。今天他把这事儿给他揭破了。中国的出口一直存在着一个，特别是去年，就是2025年，白条出口，干嘛呢？光天化日转移资产。我把这事儿揭破了啊，今年你们再干可能大概就不太方便了。这里边是什么呢？是这样，首先第一啊，我是出口了，东西出去了，这不能造假了，但是我延期收汇，或者是干脆不收汇。外汇啊，为什么呢？延期，对不起啊，我有90天180天的账期嘛，或者有更长时间的账期，也就是我先给人家，然后人家90天以后把钱给我，或者180天那就半年才把钱给我呢。因为有很多的出口是自己跟自己啊，这个你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自己出给自己，所以说它这里边是有一个账期的。也就是出口呢，从海关一走他就记在账上了，但那个外汇一直就在路上，很多永远都不会回来。这就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作为中国企业，我在账目上我记的是什么？应收账款，对吧？然后在国家层面，海关这儿出去了，这就已经记录到什么？外贸出口数据已经记录到了外贸的顺差。然后你再看啊，这个央行的外储局没有任何的变化。大家就记住这里边了啊。出口做了没有？这事儿不好瞒，做了。钱赚了没有？就是换成外汇赚了没有？赚了。但是这钱就停留在了国外。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停留在了国外。有很多出口商等于在用海外的子公司在和外商在结算，也就是你结算，我在上海有一公司，我从这儿出的口，但是呢，我这家在新加坡，我有一分公司，然后呢，你给我结汇，你别给我结汇到中国了，你给我直接结到新加坡去，这就回不来了啊！人家内部账面也都平了，有很多的外汇直接就截停在了，现在这都有记录的啊，香港、新加坡、荷兰、爱尔兰，这是四大。这是行内的人是告诉我的，这是目前结汇的四大，根本就不往国内汇钱，等于外贸顺差表面上创造了一个字面上的利润，但创造的根本不是中国央行能看见的外汇，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了。另外呢，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就直接我在海外直接建厂了，那你拿着美元在越南建厂，在印度建厂，直接就把这钱就用了，所以说也不回来了，这就叫白条。白条出口，这是行内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行为啊。那干嘛呢？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做？因为国内严格的外汇管制，大额资产往外转移是非常困难的，通过地下银行你又逃脱不了洗钱的嫌疑。还有啊，现在地下渠道有，你出去了以后，你比如我在新西兰买房，新西兰这儿明确要求你告诉我你这个钱的出处，我是把北京的房卖的，你看我这都有手续，当时都有银行记录，哎，这可以。那你这钱根本黑不提白不提啊，就跑赌场逛一圈，或者是把哪儿耍一圈，这钱就想洗白，没这么笨啊！全世界现在都在抓这件事，走不了，怎么办呢？2025年的一个主流方式就是用经济的方式把资产转化成出口产品，把它卖出去，然后把钱留在国外。所以说这个呢，有很多，我不能说这一万多亿的顺差都是这种情况，这里边有相当程度的情况实际上掩盖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是中国钱在往外跑，通过出口这个渠道在进行外逃。特别是做这些大买卖的这些大资本家 啊，人家确实有难言之隐，很多钱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小门小户的你操不了这个心啊，你弄不了这个，非得是人家这个大大手笔。那这包括后边的有一些哥们儿把钱都扔进来，大家通过他这个渠道来往外洗，这个很厉害啊！你看到中国的出口高歌猛进，有的时候你就奇了怪了，哪有那么多人要啊？美国那边在猛烈的下降，亚非拉拼命的买，亚非拉哪来的钱？嚯，你到亚非拉那儿看看，接这事儿的这公司都是什么人？一开门一看，这不都一波人吗？都是中国人。大家还不明白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吗？都在往外跑啊！刚才说了啊，这第一个造假，第二个白条出口资产转移，第三既有结构，这是原来他就这病。说中美在贸易顺差当中，在这个里边啊，因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比是非常大的，包括台资啊，如果外资的盈利变成的外汇继续回到中国投资的话，那就要换成人民币回流到央行，这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外汇储备，你挣来的外汇就直接变成外汇储备了。但如果外资不再回投中国，转而投资其他国家的话，包括台资啊，今年而且是大事儿，那央行就没有增加任何的外汇储备，就是在海关那儿有一堆数而已了。那中国企业们看了半天出口的外汇，实际上呢，你自己出口的外汇中国一定要用，为什么呢？粮食你得用吧，你不能自给自足啊，芯片能源你需要大量的外汇啊，所以说这个本来自己的中国企业的出口你国家不往里倒贴就不错了，外资企业如果他们的外汇在中间跑了，那就完了，那就完了。所以说现在外资包括台资包括很多的中资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通过大量的出口获得美元，然后呢只要资金一出海就不再回来了，即使因为你没结汇你也得不到那个当初的出口补贴，是10%几，相当于增值税似的那个分量啊，那笔钱他还在乎这个，只要我的主力资产能跑出去，我比什么都强，我还在乎您点退税吗？他不要那个，很猛的啊。甚至有的人能够上下其手把那个退税还能给骗回来。所以到今天啊，南华这是把这事儿给捅破了。现在就有很多专家看到今年中国出口高歌猛进，反而在那儿拍大腿，反而是连连叹息。外人都不知道你着什么急啊，这些人都是局内人，大家都知道这2025应该是中国出口疯狂的最后一年了，借着这个大潮能跑的全跑了，能跑的全跑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大家琢磨这事儿啊，这东西是很厉害的。来吧，最后呢花几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篇好文，2026年中国七大关键危机或同时引爆。什么叫好文啊？你的标准是什么呀？我把它输进了 AI 啊，我用了两个 AI， 一个是 Google 那个，一个是我这个 GPT 啊，用它跑了一下， GPT 呢给了它一个比较高的评价，说这篇文章的专业深度在它都是十分里边啊，专业程度它给打8分，结构的完整性给8.5分，情绪控制给7分，公共讨论的价值竟然高达9分，它学术的严谨度6.5分。但是综合来讲，这是一篇好文章，是偏优秀的，是一个中上之作，当然不能作为一篇学术论文，还是一篇好文章，是不是好文？这是相当是了。说到这位朋友呢，这个我不知道他在国内还是海外啊，所以说呢和以往一样我不能说他的名字，但这位朋友呢我关注他很长时间了啊，这是我一直啊也算是如果将来有机会见面也一直是一位心仪的好朋友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介绍他这篇啊被 AI 评价还是很高的这么一篇文章，我快速念了啊。2025年7月底，多位长期跟踪 中国宏观结构性矛盾的经济观察者和数据分析人士，通过一套跨领域的量化指标体系，得出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结论，也就是2026年极有可能成为七大关键危机同步引爆的窗口期。他们使用的不是情绪化的悲观预期，而是用了以下几类可追踪、可互相验证的结构性指标群，在同一时间段出现了罕见的高度共振，同时发生啊。那这七个关键方面是什么呢？第一，社医保费征缴率和养老金当期支付缺口率，这两个说的都是社保，双双快速恶化，这两个数据都在同时恶化，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那就说地方债了，地方财政的自给率、土地出让收入占比、隐性财务利息覆盖倍数三项地方债的地方政府的指标同时跌破了历史危急的阈值。说到地方政府，这三个箭头同时跌破了历史危险那个点。第三条，商品，这是房地产了，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的增速、二手房挂牌的增速、核心城市新房的成交量、库存去化周期，四件事儿同时向下开始往下栽，同时方向向下。第四个，这就银行，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的生成率、同业存单到期压力、理财产品兑付延期比例，三者同时向下共振，这是银行。第五个就说的制造业了，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下行了，工业增加值增速、 PMI 就业人数的分项，也就是一个是利润，一个是工业增加值，一个是就业，同时出现了深度负向偏离，这是制造业。第六，年度，这人口了，年度出生人口预测修正幅度，15到59岁劳动人口的净减少量啊，还有学龄前儿童在园的人数增速，这三大指标结构加速垮塌。然后说到第七，这说到出口了，出口订单的指数对美欧日韩出口、沿海地区当月的用电量和有集装箱吞吐量，所有的四大外汇指标、外需指标同时掉头向下。他举了七个方面，他说上述这七组指标群历史上很少同时在12到18个月窗口期内同时进入快速恶化确认区，而当前绝大多数指标在2025年的三季度乃至四季度已经陆续跌破了关键的警戒线，显现出了同步加速的特征。这七组里边，这里边有养老钱，有吃饭财政，有家庭财产，银行体系，有就业基本盘，有人口底座，有外部造血能力，这些核心指标同时失速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极其罕见而且极其危险的系统性的失望共振，就反映到人们的心情了。这种共振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再是有的领域好，有的领域差，所以还能忍，人们还这么认为，而是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都在同时变坏。一旦公众普遍形成原来大家一起被收割的压倒性认知的时候，统治合法性最核心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总有人在吃肉，所以我吃草也能忍啊，这个心理基础将被彻底的摧毁。更关键的是，财政枯竭与维稳资源的同步萎缩的叠加效应，将极大压缩体制在危机全面爆发后的自我修复的窗口。那用一句话概括当前最尖锐的判断，就是如果2026年真的成为七箭齐发之年，那很可能就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严重经济危机，而大概率会演变成中国集权体制过去四五十年所面临过的 最严峻的合法性加上治理能力双重坍塌型的一场大的危机，因为当局将失去错峰维稳的关键机会。当然目前这一切还仍然处于高概率结构性风险，而不是已经锁死的一个确定事件。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晰的，当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我们可能正在跨入一个多重结构性临界点同时划过的一个历史的窄门，而这个窄门历史上绝大多数走过去的体制都没能再以原来的姿态从里边再走出来。这篇文章写的是不错的啊，首先呢用引用了各行各业的一些数据，而且这七个方面总结的非常全面，也符合我们对中国经济现在既有印象的认知，然后后边整个的推断非常的尖锐有力简洁啊，非常的酣畅淋漓。这篇文章呢我给予比较高的评价啊，祝贺这位小朋友啊，他呢我看今天这篇文章在很多海外的华人媒体上也都得到了转发，大家呢对这篇文章也都是予以认可的啊，所以说将来有什么这样的好文章我都会给大家来推荐来介绍了。来快点给大家说说大家的观点。这是 LIRR 说祝大康新年快乐，大康新年增粉。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可能是性格太过鲜明，爱憎太过鲜明，说话呢比较容易得罪人，特别当然一说到这儿你看我这心又疼了啊。过去呢有很多老粉，有很多的老听众老观众，最后就因为川普这件事儿呢到现在就失去了啊，非常遗憾啊。这个呢确实我真的是希望这些好朋友们再回来啊。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祝您也新年快乐。Andy， 嚯，这是来自槟城的朋友，我在槟城那儿还一个原来我们这儿的新西兰奥克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啊，现在在那儿待着呢，他在那儿退休了，一直约我去啊，我还一直没机会去呢。谢谢您的支持啊，因为原来呢跟着他起哄，我看了很多槟城那边的一些画面、一些介绍，我槟城给我的印象还挺好的。但就那个热我有点受不了。李，谢谢您的支持，说大康老师新年的阳光洒满您的每一个日子，祝家庭和睦幸福美满，2026福星高照。谢谢您啊，也祝福您。好吃的说泰国的政治动荡有点像周期性狂欢节，又有王室的实际干政，破坏性不大，况且本就是品质稍差的民主社会。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来讲呢，并不存在什么品质高品质低的社会，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呢，叫合适的民主社会。太高呢就虚伪也做不到啊，它也长久不了。太低呢那个搞不搞都那么回事儿，看着也着急。所以说他自己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度。有的时候你外边觉得是怎么回事儿，这帮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那瞎折腾，可是人家老百姓自己觉得挺合适啊。这鞋他得不得脚，关键是这穿鞋的人他自己知道，大家呢对这件事儿呢能接受啊。民主嘛，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意，所以说作为泰国这种比较佛系的国家啊，人家那是干嘛我都是乐观其成，还是很有意思的。月明啊，这是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了，和世界各地跨年之夜的喜庆与热闹相比，国内各地又创造了一个奇景，大家拿着手机面对的不是烟花，也不是巨大的倒计时数字，而是整齐划一的大量的警察，真是无比的尴尬。这就是眼下的一个真实的现实。所以说作为中国人来讲呢，当然还没有达到此时此刻伊朗年轻人的那种绝望和奋起，因为这里边啊，所有伊朗的一切，昨天我给大家总结的第一条是经济垮了，只要这个一垮，大家都没有出路了，彻底没有希望了，而且呢不光是大学生了啊，中产阶级也都一块崩塌，高层内部也开始发生分裂，这时候大家都没活路了。 啊，革命就要上演了。所以说在中国呢，因为经济现在还被强力的控制呢，还没有到垮塌的地步，那现在你指望中国年轻人现在你别光尴尬呀，你干点啥啊，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个是不现实的，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了。那好，那在这儿呢再次祝所有好朋友们新年快乐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啊，家庭和睦，工作进步，工作顺利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这是哪一位啊，啊谢谢您的，我看不见那个字啊。哎呀，这谁呀？这是康妮，康妮玛啊！谢谢您的支持啊，您这有点多了啊，非常感谢。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